应该说午安了啊，下午了啊，非常高兴呢，能够在给教会呢来为主证道啊，谢谢你们的邀请啊，让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有机会呢透过简字的方式来将福音将信仰呢来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下午呢有机会呢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主的话语啊。我们现在请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让我们也请来在你面前安静的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很高兴呢今天呢来到大家的当中。我这一次来呢是第一次来底特律在底特律的华人殉道会他们粤语堂也邀请我来做一些布道的训练也在昨天晚上呢有一个布道的聚会，还有一些见证的分享还有武术的表演。然后今天早上呢就在他们当中呢就我粤语的讲道很高兴呢今天呢再继续的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呢分享主的话语。那么我礼拜四来到呢就下大雪哇，又是雪又是雨第一次来底特律，我不知道原来这里这么冷。然后我们在加州呢是阳光普照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很热，70多度上网一看，哇，这里呢有40度30多度吧然后到了那一天呢的天气气候蛮寒冷的但是到了屋里头呢还不太感觉太冷了大家都很暖和在这里那很高兴呢来到底特律看到呢这里也有不少的华人也知道呢弟兄姐妹在这边呢很努力的传福音做侍奉主的工作那么那边呢底特律的宣道会他们的粤语堂也是刚刚最近才开始主日崇拜，也看到他们也热心的在传福音。那么礼拜五呢第一堂呢又看到呢你们弟兄姐妹好热忱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团契聚会哇，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因为有这么多的来自不同地区的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这个很温暖很兴旺我看到的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就是看到的这是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上帝都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了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努力的为主工作在底特律这地方也有一班弟兄姐妹这样爱主的一起为主工作，为你们呢感谢主。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愿意呢和大家分享呢关于祷告的信息，因为呢我个人信主呢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经历从无神从相信科学也转变了，相信主耶稣。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我一直呢在操练祷告的功课，学习祷告的功课。那么我就体验到呢这祷告有很多种的不只是说呢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救我拯救我我们就得救了，是得救的祷告，救恩得到救恩的祷告有病了有困难了我们求主来为我们祷就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是我们求医治的祷告就是求问题的祷告，解决问题的祷告那除了我们个人的思祷，我有困难有问题有疾病求主来祷告以外，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我们还必须要学会呢为人代祷，对不对？你不是只说我为我的事情祷告，这太自私了我们应该也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别人有病啦，我们为人别人祷告不只是呢我们去为人祷告，还去为按手祷告，对不对？这个按手祷告呢也有它的作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信心不够，我们需要呢两个人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呢，我们走到他的面前为他按手来祷告，那是不是帮助那个人的信心更加坚固？否则的话呢祷告 随时随地在家里祷告都可以了。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在家里，在床上，我们各自就为牧师祷告，为谁祷告好了。结果每个人大家在睡觉，祷告阿门，祷告，对不对？不需要祷告会，啊，对不对？祷告会，好麻烦了，还要跑到教会，大家一起聚集在，就为了祷告那几件事情。算了算了，我们在家里自己祷告就可以了嘛，是不是？神是不是无处不在啊？对啊，我在厨房祷告也可以啊，神也在厨房那儿啊。没错，神学上来讲，神当然是无处不在。你在哪里祷告，只要奉主的名，是不是？主都会垂听，而且耶稣也有应许啊。无论在哪里，三两个人奉我的名啊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你们无论求什么啊，我必垂听嘛，是不是？啊，对啊，有道理啊。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也有记载到不可以停止聚会嘛，对不对？圣经是不是有提到聚会啊？初期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啊？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哎，他们在那里祷告，而且不止祷告，他们有病的，他们去按手祷告，有的病人就被治好了，主就治了他们的病。所以我们就体会到，原来祷告有不同的层次啊，有不同的种类啊。我们可以在家里思祷、默祷啊，自己个人的祷告，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了团体的祷告，团体的祷告的力量很大的啊。我们也要学会呢，在团体当中的代祷，为别人祷告。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些功课以后，你会发现主的工作实在奇妙无比，而且大得无比。主所能要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是你可能眼未曾见耳未曾听的啊。所以呢，这次我愿意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这个祷告的信息。我们的题目是得胜的祷告啊。这个得胜的祷告是属于一种征战的祷告啊，这属于一种带有权柄的祷告啊。所以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呢啊，带有学习带有权柄的祷告，不是一般普通的祷告，是有力量的祷告，有目标的祷告，有策略性的祷告。你的祷告呢，能够呢打动这个天堂的门，你的祷告呢能够攻破仇敌的营垒啊。让那祷告呢，能够让神的心意呢能够成就，好像但以理的祷告，属灵征战的祷告，对不对？二十一天禁食祷告，天上就产生了征战，是不是？那个带着信息的天使来的时候，受到魔鬼的拦阻，所以二十一天的时间才把未来的消息告诉了但以理。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圣经呢，有许多的祷告的功课，每一个祷告的功课，它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目的，我们要学不同的啊属灵的教导。那今天我们来学的是啊约书亚的属灵征战的一个得胜的祷告。我盼望呢，大家从这个信息里面学到了这样祷告的功课以后，我们大家能够再同心合一，一起来祷告，一起在做为主呢来打一场美好的胜仗。那么上帝一定在你们当中呢会做许许多多奇妙的大事。那我也希望有点时间的话，分享一下我个人在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在祷告当中所打的胜仗啊。那我们现在呢先看这一段，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三点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呢，就是得胜的祷告始于一个，开始于一个团体的秩序和规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祷告要得胜，就在于祷告的人，在于一群祷告的团体。一般的团体是一个有秩序的、有规则的。那么在这些人当中，他们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的话，就有具备了祷告得胜的条件。所以在一场仗还没有打以前， 要打仗的预备打仗的这一群人就已经决定了这场仗的胜负了。还没有打，还没有打之前，预备打仗的人就已经具备了得胜或是失败的条件。所以我们要打胜仗呢，就必须要先具备一个得胜的条件，有了得胜的条件，我们就去打仗，就会得胜了。所以得胜的祷告开始于一群具有得胜条件的人。那么约书亚带着这班百姓啊，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一个耶利哥城站在前面。这耶利哥城呢是千年古城啊，很坚固的，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如果他们攻不了耶利哥城，他们就进不了迦南。而且耶利哥城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城，是上帝应许给他们这个迦南牛奶与蜜之地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个城你都打不下来的话，你就别想要得到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了。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很多恩典要赐给我们，很多祝福要给我们，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的恩典和神的福气，我们要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一些宝贝是要付出代价的，绝对是要付代价。救恩是免费白白送给你的，但是你要得到这救恩，持守这救恩，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要付苦难的代价。经过这苦难的代价，才能够承受上帝祝福的恩典。所以蒙受上帝福气的人，恩典的人，首先是要具备了能够承受福气和恩典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群犹太人，他们经过了旷野的漂流、磨难、试炼啊，第一代的都死光了，除了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他们连摩西都死在旷野。新的一代起来，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克服面前的挑战——耶利哥城。过约旦河是一个自然的挑战，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但是过了约旦河以后，不就等于你什么都可以得到了，就可以拿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你要面对的是仇敌的挑战，仇敌的攻击，因为有一个城在那里，这个城你攻不下来，你就得不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祝福和恩典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千年的古城把它攻打下来呢？靠兵法吗？策略吗？经验吗？啊，我们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哇，我们不简单，我们带着东方的文化，带着东方的很丰富的这些文化资产、智慧啊，然后来到美国再学这里的科技、技术，然后再到美国的公司里面再去磨练一下，我们磨练出来的都是北美的精英啊！啊，我们说了，不是猛虎不过江啊！啊，过了江了都是过江龙，哈哈，大家都是过江龙，身经百战。我们在这边啊，把东西文化、东西的智慧、技术结合在一起。哇，我们可以说是在普世华人当中来讲是精英。于是乎我们在这边信主以后，哇，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啊、思想啊、所学所有所用的，我们就要用在侍奉的工作上，这是好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忽略了祷告的功课，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拦阻了。在北美的教会， 看到有许多的分裂，很多的纷争。讲得好听一点呢，那是分堂；不好听一点呢，就是纷争、分党，对不对？哎呀，有的呢，有的教会呢，它不是纷争，是斗争。哦，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在教会里面走世界的路，你听过这句话吗？什么叫在教会里面走世界的路？因为把世界的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啊，把人的智慧，把人的方法，把人的经验带到教会来以后，我们代替了属灵的功课，属灵的祷告，代替了属灵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太大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依靠神了。我们不需要靠神，我的经验，我就已经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啊。那慢慢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经历不到神的大能。那这个呢，是我在观察到啊，北美的教会有的时候会忽略到这一点。因为呢，我们太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出来，结果呢，大家呢都认为我自己最强，那我也看不起你，你也看不起我，这样我就不让你，你也不让我，那大家就斗起来了，对不对？啊，反倒是呢，有些乡村哇，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他们会的是什么？他们会读圣经，会祷告，是不是？哎呀，你说这多难得呀！他们会的是传福音，单人信主，啊，这是很宝贝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唯一有的就是主自己了，唯一有的就是神的话语，唯一有的就是祷告。所以你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你就受很大的感动，哇，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是这么的单纯啊。那这也是，也许是我们在北美的信徒要学习的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验去带出去，去帮助其他人，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把我们的骄傲也带出去了啊。因为上帝可以用一个很渺小、一无所长、什么恩赐都没有的人来为他行大事，因为神的工作是要靠着一群有信心的人，一群愿意祷告的人才能够成就的。那么我们看到神要约书亚来打这场仗，不是按照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人的策略、人的兵法。神跟约书亚说，你要照着我的方式去打。神的方法是什么？祷告的方法。神的方法是属灵的方法。神的方法里头有条件的，有秩序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约书亚说，把你的百姓组织起来，把你的百姓当中是做军队的走在前面，祭司走在后面，约柜在祭司的后面，百姓在约柜的后面，你看到没有？有没有秩序？然后呢，绕着耶利哥城绕七天，第七天绕七圈，最后大声的喊叫，这个城就会倒塌，让你们进去攻城吧。今天考古学家已经找到这个城，而且发现这个城是它塌的很奇怪，是反过去的，而且里面还有东西，还有谷，还有这些稻谷啊，还有米啊，还有一些还可以找到。所以科学家、考古学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城倒塌的很不寻常。这个城的倒塌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上帝带领以色列打这场仗是按照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秩序，绕着这个城七天 第七天绕七圈。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几天呢、啊？哎，七天，对不对？啊，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有次序的，对不对？啊，每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一天一天一天，它有它的次序。神在创造的时候有次序，到了启示录世界末日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也有次序。你看到现在这七个祭司在那边七吹号吗？到了启示录，天使也在吹七个号，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号一个号在那里吹。这个末日灾难也是有它的次序，有它的规律。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是一个有规则的上帝。所以呢，上帝他以他的智慧能力，他创造了这个有次序的世界。所以生命是有它的规律，它次序的。为什么我会生病？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我们的功能混乱了、啊，气机混乱了、啊，这个内分泌失调了，新陈代谢失调了，混乱了。啊，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有的秩序跟功能呢，混乱了，就要病了。有白天有晚上，我们到了时候肚子饿要吃饭，这是秩序。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秩序，可以啊，晚上不睡觉啊，几天都不睡觉，哇，你的肝火就很旺了，脾气就很大了啊。为了工作忙碌，我就不吃两餐三餐不吃，然后呢，第四餐大吃一餐，我们去吃 buffet， 我们那边很多 buffet 啊，啊，不吃我就浪费这个钱了，我反正就是给这十几块钱，我就把它全部吃光啊，把这胃撑得大大的，饿的时候就饿得要死啊，随便拿点东西就吃，啊，一吃吃撑撑饱得不得了，如果饮食没有规律。就会造成了肠胃的疾病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问题是从秩序走向混乱，神的作为就是要把混乱走向秩序。你看那个吸铁、磁铁，为什么能够把那些铁都吸过来？因为在这铁里头，它有正负极，它有秩序，一有秩序，它就有吸铁的力量。另外一块铁它不能够吸东西，因为它没有秩序，所以有秩序就有力量。因为我从小跟我父亲习武，学练武术啊，我们练武术就需要按照一个秩序一个程序来练功，这样才产生有个这个内力，有功力。如果我们不能够有守自己的个人纪律的话呢，但是武术是练不出来的，练不起来的，对，没有不叫功夫了啊。锻炼身体就是要节奏，就是要秩序，就是要规律，这样才能够呢产生身体的力量。属灵的功课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学会属灵的操练。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看到他要求一个团体要有次序和规律。打仗的你不能够走在百姓的后面，百姓呢一边走呢就是手脚都发抖了，对不对？你看这是次序很重要。你们做耶和华的军队，神的军队，走在前面打仗的就要打在前面打。你的恩赐就是打仗，你的恩赐就是向前面去，你的角色你的职责就是在前面打仗，做军队打仗在前面。祭司是敬拜神的人，赞美神的人， 走在军队的后面，因为军队要负责祭司的安全，走在前面。然后祭司是百姓们敬拜神的一个榜样，祭司是属神的，是圣洁的。人要到上帝的面前，要透过祭司的代求，所以神就要求祭司，你们走在军队的后面，走在百姓的前面，走在约柜的前面。约柜代表什么？神的同在。约柜里面有法版，神的律法，神的同在，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在祭司的后面，你们做祭司的就继续吹角，这角代表着赞美敬拜，代表着对外邦的一个审判，对耶利哥城的一个审判。所以这七个祭司，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吹法，也可能是第一天第一个祭司吹，第二天第二个祭司跟第一个祭司一起吹，一吹哈啊，然后呢到了第七天呢，七个角都吹了，还要吹得很长，声音要吹得很长，很大声，声音一天一天一天，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上帝百姓的呼声来到了，末日，你们耶利哥城的末日来到了啊。各位弟兄姐妹，这幅图画是形容着我们今天属神的子民，我们侍奉的榜样。我们要侍奉神，就要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属灵征战不借着祷告不会得胜的。那得胜的祷告就在于属神的子民，属神的百姓一定要组织起来，要有秩序，要有规律，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得胜的祷告在于一个团体的信心和顺服。啊，这些百姓跟着约柜，跟着祭司，跟着军队就开始走了，走吧。很多人呐、几十万人呐、绕这个城呐、一绕很大圈呐、走走走走走，可不可怕啊？如果我在他们当中，我就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就古代啊，在这个城墙上面，往往就是什么弓箭手就在上面啊。除了弓箭手以外，那还有什么？一大锅热水啊，是不是？哇！可能就随时从上面倒下来了，弓箭手随时就射下来了。哎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百姓、祭司、军队，他们要走在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外面的时候，一边走，他们必须要有信心啊！这很可怕的事情啊，对不对？不知道他们敢不敢抬头向上望？哇，耶利哥的人，他们可能就在城墙上虎视眈眈看着这些人。哎，不是攻城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绕城。哦，所以要能够绕耶利哥城，必须具备信心的条件的。你没有信心，怎么能够去绕城呢？信心就在于顺服，信心就是顺服。你相信神的话，那你就照着去做吧。信心顺服，神对约书亚说，叫他们百姓不准出声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声啊？第七天的第七圈才能大声的叫，平时呢不准讲话，不准讲话，不准有声音。我想起我在辽国的时候逃难，我父亲在泰国做生意，那么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做药材，那后来呢他在泰国呢就做这个木材，哈哈。那我母亲带着我呢去跟我父亲住啊，因为到了泰国呢，就我父亲呢送我去学泰文， 结果呢，这个泰国老师半个钟头教我泰文以后，下面半个钟头不教了，啊？为什么？他的儿子呢？啊，他的家里有一个那个拳击打拳击的那个台子啊，啊，他儿子呢就套上手套在那练拳，然后呢下面半个钟头那个泰国老师就把我的手套上两个拳套就叫我上去，就跟他儿子打，啊。就做他儿子的人肉沙包，打完以后回去，爸爸问你今天学的什么泰文呢？啊，高改高改高坤啊！我爸爸说怎么就又学这些啊？啊，一个钟头应该学很多啊！看看我，哎，怎么这边肿起来了？我说被打了啊！老师打你啊？不是老师打我。那是老师的儿子，啊，儿子怎么会打你呢？哎呀，他教完我泰文以后呢，就给我戴上了拳套呢，就在那个台上就跟他儿子打泰拳了。哎呀，我爸爸很气啊，他说我不是教你去功夫吗？你功夫学的怎么没有用出来啊？啊，你要懂得去防守啊，对不对？哎呀，不行不行，我要教你几招，下来还是打你，看怎么样防守，然后怎么去攻啊？我说戴着手套很难打呀，哎，你下次去试试看。结果呢，我再去学泰文呢，又学了好。这一次我又跟我爸爸学会了功夫，我现在呢用中国武术来给你打泰拳啊。结果打着，哎，这蛮好玩的啊。结果后来就也跟他学了一些泰拳了，他还觉得哎，这中国功夫哇，这个腿也踢得很高，很厉害。哎，他学中国武术，结果搞到最后呢，我爸爸说这样子不是办法，每天送你去学泰文，你去学打架去，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是把你送到中文学校学中文好了。你把我送到学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呢，我进去上课，啊，他们一听我讲的普通话，其实我的国语并不是很标准啊，但在泰国啊，他们那些华侨啊，他们讲的国语是一个音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我们现在上课了。所以他们一听我的口音，哎呀，你讲的这个国语好像那些电影里面明星讲的国语啊。哎呀，所以每一次上课，老师呢，念了一半就说，请田同学来念这一课。啊，念，然后大家都跟我学。放学回到家里，爸爸又问我今天学的什么中文呢？我说学的这一课。怎么又还是学这一些东西呢？啊，我说因为上课的时候他老叫我念呐，这大家都跟着念呐，所以学来学还是这一课呀。他们教我，他们叫我去教他们怎么发音啊，怎么念得好啊。我爸爸说，我送你去是学中文，结果你去教他们中文呢？哎呀，这不行。把你送到辽国去好了，因为辽国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中文学校，有1000多人，好像2000人的，那蛮大的中小学，你把我送到那边去。所以我是从泰国又跑到辽国去读书，读到了没多久，这辽国共产党革命啊，一直打从北方的打下来，打到这个辽都啊，辽国首都永贞。啊，所以呢，我母亲呢，啊，很紧张啊，就带着我呢去逃难。怎么个逃法呀？啊，半夜啊，把东西行李不能带很多东西啊，就是重要的证件、这文件带着身上以后呢，我们呢就是啊，就到了这个湄公河边，从那个草丛找这个最多草丛的地方呢，啊，弯着趴着这样走到河边去，然后去找船。他那里呢有一些船呢，啊，这个渡河的啊，就是逃难的船呢，已经在那等我们。啊，我们是跟着那个队逃难队呢，一直走。队长讲好了，在船上不准有声音，不准咳嗽，不准打哈欠。当船开的时候，有人掉到河里去，不准去救。不准叫，因为呢一有点声音呢就可能会被啊军队发现，会被打死的啊，这好紧张啊。所以呢我跟我母亲啊，他们就是这样上了那个船，
啊，那船也不是很大，然后大家都趴在那边呢、抱把东西抱得紧紧的，低着头啊，这个船开得很慢，开得很慢。那段时间呢，憋死你了，咳嗽也不敢咳，当然没有人敢讲话，很安静很安静，就是怕一有点声音就被打死。就有枪就会发现就有灯在那照，好紧张，那个船好像差不多不会动，走得很慢很慢的，这个船慢慢走，慢慢飘，慢慢飘啊。我们在想的时候什么时候才天亮，什么时候才能过了这个河呀、过湄公河。所以这个船在湄公河的中间，一到了这个泰国的边界了，在这个湄公河的中间一半的一半，那边是泰国，这边是寮国啊。那个河那个船一到了那个边界，那开船的船夫就把那个马达那个引擎啪一拉了，真的就有人掉到河里面去了。那个船冲力很大，哇呀，在河的旁边，后面啪，这就人掉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管的，哇，那个船呢、一直颠呐、一直跳啊、撞啊，有人吐啊，哎呀，真的好好惊险的、那这样这个船，哇，这样子我们就，这船就到了泰国去了。这样就逃出一条命来，哈哈。如果不是的话，今天我还不能站在这里。有这一段的经历。但是在那个一段时间在船上不能讲话，不能发声音，对我在年幼的一个这个经历来讲呢，哇，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看这段经文，想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城的外面一边走，他们只听到的是祭司的号声，呜呜，但心里面呢，心脏也在跳，嘣嘣嘣嘣嘣。上帝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攻把城攻下来啊？啊，这个千年古城，这么多军队在城里面，城墙上面都是弓箭，哎呀，我们能够得胜吗？仇敌的力量比我们大呀，对不对？哎呀，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打得胜呢？这就是信心，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往往是在环境看起来非常可怕，好像一切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你的信心不要动摇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不要讲话就不要讲话，不要有声音就不要有声音，千万不要两三人一边走一边走。哎，你看这个约书亚传道怎么样？哎，他连我认为这个约书亚不行了，那哪有用这种方法去打仗呢？啊，哎呀，这个打仗嘛，这军队呢应该在前面，就先把军队送到那个城门口，就把城门口撞开就打了嘛。另外一个说，对，我看我们的军队也不太行啊，这军队的就是去打仗的，那走在前面啊，他们肯定是怕打仗，肯定呢是没有信心的啊，对不对啊？后面一个就说，哎，你觉不觉得这个祭司吹的脚吹的好难听啊，啊，五音不全的，我来吹可能比他还大声呢，哎，那这样就完蛋了。神的吩咐是安静，不要讲话，只有祭司的声音在那里吹。真正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方式去做。太多人的意见、太多人的想法，就失去了神的意向，也失去了方向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意见是最好的，你要照着我的方法去做，这样大家就会分裂，将来就会吵起来，一定不会打胜仗。神的方法是要秩序，要规律，神的方法是要信心，神的方法是很简单，讲出来以后顺服，照着去做就会成功。什么时候要讲话，什么时候要发声，第七天第七圈你们就忍着吧，就憋着吧， 到那个时候要呼声呼叫呼喊的时候就呼喊，安静的时候就安静。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信心祷告的功课。我们需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少讲话，少议论，少论断，多顺服，多学习，就是跟着去走，不会走错的。因为有神的仆人约书亚在前面，有神的军队在前面，有神的祭司在前面，有神的同在，神的约柜在前面。我们是什么人？神的百姓，跟着去走，明白吧？这就是信心顺服的功课。这是第二点，和大家分享。第三点呢，得胜的祷告在于一个团体的同心和同行。你看他们很有规律的这样的走，他们要一起走，不能有些人走得快，不能有人走得慢，保持着距离。百姓走太快了，走到军的前面不行了；百姓走得太慢了，最后一个百姓走的那个前面那个军队已经绕了一圈，那个枪可能对着你的屁股，快点走啊！要按照每一个人的位置，大家同心的去走。你同心就必须同行，不同心大家不同行了。走得很散漫，有的人就走得很前面，有的人呢就走走就坐在那不走了，乱成一盘。那看起来还像神的军队吗？不像神的军队，看起来像神的百姓啊。哎呀，这是一批难民啊，逃难，这怎么跑到我们这耶利哥城来逃难呢？你们是来打仗呢还是逃难呢？是吧？打仗就要同心，就要同行，不能够同心的话，一定不能打成一打胜仗。神的家一定要同心，我们要同心在一起聚会，同心在一起祷告，同心在一起学习，同心在一起侍奉，一定会兴旺。团结就是力量，天下一心啊！而且我们华人来自不同五湖四海，我们更加需要同心啊，同心合力的，不要为一些很枝节的一些小事或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以至于大家心呢不能够走在一起。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是一个主一个神，一本圣经，一个信仰，我们心要归向主，归一，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巨大的力量，同心就能同行。我在耶路撒冷探访过很多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的教会，阿拉伯人的教会，我去过令我很受感动的教会。在那教会里面，你看到一幅图画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你看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还有犹太人能够抱在一起，这有可能吗？对不对？不可能啊。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为了土地的问题争来争去，阿拉伯人跟那个犹太人，是吧？但是在教会里头，这三个不同种族的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他们能够抱在一起痛哭流泪在那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属于主的人，他们把政治的问题、文化在他们放下来，他们在主的面前为他们的民族、为他们的国家的祷告。他们求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国能够彰显出来，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能够化解，将文化的差异能够解除。这是我们今天华人的基督徒需要不断努力做的事情。我们要努力做同心合一的工作，而不是做拆毁分裂的工作。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
合一，合一起来就是力量。我经常去留意佛教啊、一贯道啊、道教啊，留意他们的活动，看他们的他们做什么事情，好像实际他们很同心啊，所以他有一股力量。哪里有灾难呢？他们第一个时间就去了，呜呜去。还有第一件事情一定要通知记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带那个布条去，实际在这里，可能后面什么人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你在哪里？找一找，你看，我们第一个时间就到了。让人家感觉到哇，凡是慈善事业救灾救难的就是他们慈济了，对不对？基督徒在哪里？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慈济他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哪有爱心啊，我们爱心比你们还强，还要多，还要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的同心同行，我们同心起来，然后我们才有力量，然后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去走，在这个绕耶利哥城的这个路上就显出他们同心了。所以你要看一个教会或者一般人他们同不同心，你看他们的表现就知道，对不对？同心就同心啊。你看一个男一女啊，他们要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很同心，心心相印的时候呢啊，哎呀，这个先生，这个男的一定是走在前面，他车子来了，把门打开，你在前面走，啊啊！我们在香港就看到，我们香港看一男一女呢，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结婚没有。你看到那男的走到前面，把这个门打开，然后请这个女的进去坐，他们还没结婚。你看到那男的在前面走，那女生后面就追啊跑啊跑啊，他们结了婚了，后面的是他老婆。那男的上了车捧一关，然后那女的还要自己去开门，结了婚了啊，这心有变了，不像以前这样啊，心都在那个爱人的身上，对不对？现在结了婚，老婆，你自己有脚，你不会走吗？是不是？所以你不同心就不能同行了，大家各自东西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走着走着慢慢最后我们就要离婚了嘛，是不是？心都不能够在一起，我们还能够一起生活吗？就不能够生活，就要分开了，就要分居了。所以心是很重要，一定要同心，把心收回来，归向一个家庭里面。大家一归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无往不利，非常的重要。只要同心，一定能够同行。当他们行到第七天，绕第七圈，绕完圈一大叫的时候，整个城就倒了。当然，这个有解经有很多的解释说，啊，这个是地震，当场有一场地震，正好地震的时间就是他们耶利哥，就是他们犹太人叫的时间，哇，一叫正好也在地震啊，这个城倒了，不是他们叫出来的，哈哈，啊，也有的解释说，哦，他们叫的时候可能呢是有一种频率。啊，就好像呢，军队行军呢，过桥的时候呢，啊，不能够呢有规律的，打掉 left right left 这儿右左右右左右左，然后你的军队在桥上左右左右，这个桥摇摇摇，啪，这个桥就滑掉了。所以行军的时候要过桥呢，本来是很有规律的，一到过桥大家都不能有规律，啊，这样子桥就可以过去，因为你有规律。啊，就会产生一种频率，有频率的话就会产生震荡，震荡的桥就会垮掉啊。所以人就说，可能呢，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叫的时候呢，不是乱叫的，可能啊，哈利路亚呀呀，这个墙就倒下去了，就把他们压倒了啊。那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录影带可以看啊。但总之我们看到是他们同心的结果。如果说是神的作为，神也把这个墙弄倒了，但神也在等他们叫的时间呢，对不对？因为神规定了，你们叫的时候这城墙就会倒。所以当我们同心
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那么你们祷告啊，做什么事啊，无往不利，一定会得胜。这就是得胜的祷告。那现在呢，我就分享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学到功课以后，我们怎么样借着得胜的祷告呢，就为神呢打了一场胜仗。这件事情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么2001年呢，911事件发生之后呢，我就来到了宣道会，就是洛杉矶的罗散华人宣道会。啊，那刚刚来到教会呢，教会人也不是很多，大概60多个人。那么教会呢都是讲广东话粤语的，所以我是粤语，就是整个教会的负责粤语堂跟英文堂，主任牧师要负责两个堂。那么粤语堂呢大概60多人呢，英文堂呢大概是30人吧，那么就是80-90人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他们呢过去10年呢都是呢租用一个路德会的一个副堂，那个副堂呢也是他们的餐厅，就是饭厅，因为他们这个副堂蛮大的，聚会完了以后把椅子收起来，就把桌子摆好呢就吃饭了。那么10年以来呢，他们的房租呢都是1000块钱，很便宜啊，我不知道这里对来讲呢是贵还是便宜啊，我们那里是1000块钱，10年不变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在那里租的这个地方呢是蛮不错的。我来了以后大概1个多月吧，在一次祷告会当中，有一个听到个姐妹祷告说，哎呀神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啊，因为呢我们的祷告你听了，谁听我们祷告，田牧师来了，正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呢相信呢主，你既然能够呢把我们所要我们要求的牧师也带来的话，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现在还是租人家地方，如果有自己地方的话，神啊求你为我们预备。哇，我听这个祷告，这个姐妹祷告很有信心啊我才刚刚来，哇，这是牧师来了以后就要建堂了啊。你们听过构堂建堂是牧师牧会的坟墓有没有听过？不建堂不构堂啊，大家都很同心，一构堂一建堂啊，大家呢就吵起来了，真的吵到最后就牧师都做不成。有的是堂建成了，大家已经吵得气得要死了，到最后就把所有的气都归在牧师的身上，都是牧师啊，害我们买了这个堂，你看搞到现在啊。这个是我曾经听过有些同工这样子跟我分享，我听了很好笑啊。所以呢，这个姐妹很有信心这样祷告啊，我就在想，这个姐妹的信心希望呢，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才刚刚来了1个多月，对不对？就神真的听她祷告，没多久呢，他们这个路德会的这个教会，他们本来只有是外国人、美国人的，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个副堂呢，借给我们的中国人来做聚会。就他们堂呢，他们说我们呢现在呢请了一个国语牧师来，我们要呢要建我们开始国语堂的聚会那国语牧师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就跟他打招呼，欢迎你来啊对我是希望我们在这边来做国语你们做粤语的嘛，对你们会不会有国语堂？我们不会有国语堂，大家都不错那他有他的国语堂，我们有国语堂，但地方呢，地方就要想一想办法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迁就一下啦。教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有一点点头痛，以前就是我们自己用随便用，但是现在他们路德会有了国语堂，也有国语的弟兄姐妹来，是不是那么是不是也要让一些地方给他们用而且他们是屋主，我们是租客，对不对虽然我们已经住了10年了，我们应该忍让给他们我们就祷告。在祷告会时应该怎么祷告呢？有些弟兄姐妹说，你看现在有他们有国语堂来，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聚会？牧师你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说当然是为他们祝福他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吗？他们说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哦，我说啊，你不明白，
当他们很兴旺很兴旺的时候，我们不够地方用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搬呢？我们要搬的话，是不是上帝会为我们预备更大更好的地方啊？啊，所以呢，我们总不能够反过来说，神啊，让他们国语堂发展不起来啊。而且呢，他们英文堂的人呢，最好老的老死的死了，然后最后呢，他们把这个堂送给我们。我告诉你，这样祷告上帝一定不会听的。
哎，他们弟兄姐妹想一想，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牧师真的要这样祷告？
对，
我说没错，为那个国语堂牧师来祷告，为他祝福，为他们国语堂祝福，要他们国语堂要兴旺，要讲普通话的人都要来这边聚会啊啊！为他们的这个教会呢，为他们路德会大大的兴旺来祷告啊！我真的带领他们这样祷告。哎，果然他们很兴旺，越祷告他们人越多，他们越来越兴旺啊！那么本来我们有地方聚会，可以很容易找到地，可以啊用地方。现在因为他们很兴旺，他们也要用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要改时间。啊，还是有点不太方便了啊。哎，在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情况呢，我要开始想办法找地方了。啊，我就到处去找，找了好多地方呢，提供给弟兄姐妹、给执事们呢，他们都觉得不是太理想啊。不是太贵啦，啊，那就是太远啦，啊，我们教会的执事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呢好几个很会煮饭，因为十年如一日，每次聚会完了以后，都是我们这些执事他们轮流煮饭，而且他们煮得很开心，因此呢，他们要求，田牧师啊，你要帮我们找教会啊，有一个条件。因为厨房一定要大，厨房不大我们不去，我们不买。哇，这个挑战很大呀！啊，你不单是找教会，还第一件事情要先去看他们的厨房，厨房够不够大，这不容易。啊，继续祷告。有一天，我们在洛杉矶呢有很多教牧同工会啊，一个月呢我们要开几次，因为我们洛杉矶呢有差不多100多个教会吧，啊，如果同工来的话，大概有70-80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的洛杉矶呢，这个教牧同工会是讲国语的，所以有一群讲广东话的牧师呢，觉得呢好像呢不太习惯，所以呢他们呢另外再找一个时间呢，有一个广东话的牧师的团契，所以呢他们也机会。那我呢，因为我也讲广东话，也讲普通话，所以我什么团契我都去啊，什么会我都去啊，不只是教会里面的，外面社区里面什么会啊，我都去啊，所以呢这是可以知道多一点资讯嘛，对不对？尤其是教会现在建堂要购堂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更多地方？于是乎呢，我就打电话给每一个那个地产的经纪人啊、那 agent 啊，都来找我，然后跟他们讲说，我是宣道会，我们宣道会在美国有几10间教会，而且呢，很多教会呢都要在找地方，要买教会，你赶快给我找一些好的又便宜的又好的，给我们好价钱。我们呢还有好多教会要找你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哇，我吃得很饱啊，因为每个 agent 都要请我吃饭啊，都以为我会买很大的地，很大很多的很多的教会，但是很奇怪呢，就是没有看上一个，每个都不太合适啊。那么结果呢，有一天呢，应该要去参加一个广东话的教牧同工会。就那天呢，我因为这个工作很忙啊，要预备讲道啊、探访很多事情，身体也比较累一点。我想，那天我就不去了啊，我觉得还今天休息休息，反正每个月都有，而且每个月还有好多个教牧同工会，这一次会见不到他，下一另外一个会还会见到另外一个牧师，所以呢没有关系，那我今天就不去了，我就去种种花好了啊，就反正放假我休息休息种花。那么种种花呢？所以内心就是很不安乐啊。虽然你是说你累啊、休息啊，你又在这边种花啊，你休息应该去睡觉，对不对？既然你还有精神、你的力气去种花，为什么不去参加那个牧师同工、那个教牧同分那个团契啊、同工会呢？你应该去啊！犹豫不决，挣扎，去啊，不去啊？
去啊，不去啊，这叫什么？心灵愿意啊，我是想去，但是肉体却软弱，我好累，我还是不想去，哈哈，还要开车到哪里去啊？结果在这挣扎当中，后来我在想，既然有这样挣扎，我还是顺服吧，心灵愿意就照着心灵去做好了，累就累一点，休暂时就是忍耐一下，等一下早点回来睡觉嘛，对不对啊？再休息吧。所以我就马上急忙的换了衣服呢，就去参加那个广东话的牧师团契了啊。在牧师团契，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工作呀，代祷的事情啊啊。然后呢，大家呢吃完饭以后一起代祷，祷告以后我们就大家就分散。但是那一天很奇怪，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大家好像呢还有一些话题呢想讨论啊，想分享啊，所以有些牧师走了，但是有些牧师没走，就坐下还在聊。结果有个牧师呢就聊了，就是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教会要卖呀？啊，有教会要卖啊？对对对，有教会要卖。你们呢有哪一位？你们需要建堂啊，要买教会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宣道会的牧师。他们也在要建堂，我们也要在建堂，所以我们听了以后很兴奋我们都想了啊。当然，那个牧师这个来了宣道会，年纪这个时间比较久，我才刚刚来宣道会，所以呢，我就不跟他抢了。我说胡牧师啊，如果这地方合适你们的话啊，你们先去考虑啊。如果你们考虑不要的话呢，再给我们参考参考啊。所以呢，我不必争啊，但是呢，我们就马上问那个牧师，哎，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些资料啊？他说我也不太熟哎，我也不是参加他们聚会的，我只是听说他们那个教会呢要卖了，啊，是这样子。结果呢，那一天呢，晚上呢就探访，我们就探访一个执事。那我跟另外一个执事探访我们教会其中的执事，执事都需要关怀嘛，去探访。就探访那个执事呢，就跟他聊天啊，探访，然后就提到我们教会要买教会的事情啊，讲着讲着，那个执事就说：“哎，牧师啊，你知不知道，就在我们家里附近啊，有一个教会，我们经常的散步的时候经过那教会，我们就祷告，哎呀，如果这个教会啊，那卖给我们，让我们来做聚会就好了啊，哎呀，这个地方真是很好啊。”另外的执事听说以后，哎呀，真的，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去看呢？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去，我们马上就去看，反正你在你家里附近嘛啊。另外的执事说，对啊，来探访你，我们这么熟，你也没什么关怀的，我们现在还是关怀教会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去了。我们三个人呢，就到了那个他家里附近的那个教堂。我们到了门口一看，黑黑的，哇，里面还蛮大的，停车场也很大，嘿嘿啊，关着门。好，我说这样子。啊，既然你跟你太太经常经过这个教会在祷告啊，那现在我也来亲眼看了，那现在还有另外执事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按着这个教会的门来祷告啊，我们看看呢，上帝有没有恩典呢？有没有旨意把这地方赐给我们啊？啊，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呢，就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把这地方赐给我们的话，那就为我们开路，让我们找到这个业主，让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买到教会？我们还不知道是这个教会要不要卖，对不对？不晓得。然后呢，就又回去了，回到他家里去呢，又在聊，啊，很兴奋，知道那教会很好。然后呢，那个执事就问我，哎，牧师啊，你既然又认识这么多人呐，又在外面开会了，哎，你能不能想起来有没有哪一个会友啊，基督徒啊，是参加那个教会的？哎，打电话去问问看，哎，说不定可以知道一些他们教会的情况跟资料啊。我想一想，哎，有道理啊！我把我电话找出来，看看，有没有我所谓认识的人，或是一个介绍一个追问，看看有谁是在那个教会聚会的啊？然后哎，突然我想起我以前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弟兄呢，他在那个教会聚会，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在那个教会聚会？我有他电话，马上打电话给他了，打了个电话，我说哎，弟兄啊，你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教会聚会啊？是啊，我是在那教会聚会啊！哎呀，我心里想，太好了，那么你们教会的聚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哎，我们聚会情况普普通通了，不是太好了啊。那你现在在那教会在参与什么侍奉啊？哦，哎呀， 钱牧师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在教会做执事哎。我说哇，你做执事啊，那太好了，那你们教会的现在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哎呀，钱牧师啊，老师告诉你啊，我们教会正考虑要卖耶。哎呀，不会那么巧吧？难道你说的这个教，你说要卖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教牧同会听到那牧师讲的那个教会，说不定就是同一家。所以我就说啊，神的，我说你们要卖多少钱？哎呀，田牧师啊，这个是商业的情报啊，不太方便跟你讲啊。啊，这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要有心要来买的话呢，你们动作一定要快啊。那么因为现在已经有发展商呢，已经出了价了。啊，演出的价了，所以呢，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动作一定要快，马上呢 offer 啊，马上报个价来啊。还有啊，这个事情不要传出去啊，因为我们呢，这个、啊、我们这个消息也是啊没有公布的啊，因为呢，你跟大家知道教会要拍卖不是很好听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私底下能够找有兴趣的人买呢，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教会呢卖了教会，我们还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啊，因为教会呢是有一点点事情啦，这样啊，那我就很高兴啊，我说好好好好，那么可不可以啊约？约你们的牧师啊啊明天呢、啊、给我们开门啊，让我们一两个执事呢，我们去看看看看地方，好啊啊，好啊，我帮你约。结果呢，第二天呢，我就约了好几个执事啊啊，昨天晚上的晚上黑黑的去看的，说第二天呢，哇，白天去看，我们几个执事去了以后，哇，好大呀，停车场可以停50几部车子，啊。4万多尺啊，差不多1亩地啊，那个教堂呢也差不多像这么大啊，那当然比较没有那么高了，矮一点啊。然后呢，你猜我第一个时间要看的是什么地方？哎，厨房，对对对对，哎，符不符合我们那些执事煮饭的执事的条件啊？啊，因为早期初期教会使徒行传那几个执事都煮饭的嘛，对不对？是要群众他们，所以刚刚厨房，哇，这厨房好大！我说这70-80%的，这可能就是我们要祷告神要给我们地方了。所以呢，我们都很兴奋，然后呢，跟那个牧师谈，牧师说啊，你们要出价要买啊，赶快！因为什么？现在已经有发展商把这地方买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把它拆掉，就盖这个公寓啊、老人公寓啊，会盖一些这些房子的去卖了，因为当时房地产呢很旺啊，很好啊。于是呢，我们看了又很兴奋，然后呢，马上呢，第二天就召集紧急执事会，然后又成立了建堂委员会，我们就在那开会，大家坐下来。坐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望着一个执事，你猜是谁啊？他管什么的？财政。把那报告一下出来，田牧师啊，我们现在的奉献每个月常费不敷，赤字。啊。我们那个购堂基金呢，因为投资管理不是太好，股票跌了，呵呵，有点赔，呵呵，听了这些报告呢，这个心里呢好像凉了一半，哎呀，真糟糕了。我们现在决定买不买这教会，地方很大很好，我们不买的话这机会就失去了。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财务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买。但是我们凭信心，我们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购堂的目标向弟兄姐妹公布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奉献就会增多，不敷的情况就会减少。购堂的基金，如果我们不赶快把它买下来，那这个基金呢，你投资哪一个基金或是哪一个股票都很可能再跌，对不对啊？摆在银行利息也不够啊，就很小很少。所以我就大力的推荐我们应该凭信心尝试去买这个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如果我们大家祷告感觉到很不平安的话，那我们就放弃这个目标了，就大家一起在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大家都认为呢，哎，牧师啊，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呢出个价试试看，对不对？出便宜一点嘛，对不对？便宜的不卖，不卖我们那就算了。
好吧，那我们就出了个价 make offer 啊。2002年房地产很高的时候，四万多尺差不多一亩的地，我们出多少钱？我们出40万。我没 offer， 我们出40万，我们出40万呢，我们把这 offer 呢，我们丢，我们就给了对方了。结果呢，两三天呢都没有消息，打电话给那弟兄也没有消息，可能呢都认为我们的 offer 太少了啊，也都没有消息。这没有消息呢，我感觉到呢，要真的要买这个地方呢，这是属灵的征战，需要祷告，而且要得胜的祷告，我们才能够把这地方买下来。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执事跟建堂委员，我说我们现在呢，如果是啊，这意在必得，我们一定要得这个地的话，我们要学习约书亚打仗的这个功课。他说牧师，那你的建议呢？我说呢，我们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们算7天，每一天晚上10点钟，我们准时在那个教会门口见。啊，牧师，早上10点还是晚上10点？早上我们上班哦。说我知道啊，所以是晚上10点呢、啊。晚上10点会不会太晚了？不会太晚了，因为太早了，他们人家教会还有人聚会嘛。等他们散会人走光了，我们10点钟我们到他门口一起，我们在门口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绕着那个教会绕一圈，然后我们要绕7天，第7天我们绕7圈。哇，有的牧师在想，田牧师是不是精神压力太大呀？啊，结果呢，没办法，所以啊，既然我们 offer 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呢，听着牧师，好，你吩咐我们，我们就来吧。结果呢，第二天呢，就真的这些执事都来了，都很听话，大家都来了，哇，黑黑的，到处都是没有灯啊，我们开着车停在停车场啊，那个牧师怎么，我们现在怎么祷告法？还有吴牧师啊，哎，你教我们，我们应该怎么个绕这个教会啊？这不太好走啊，这路。哎，我说。绕耶利哥城那是约书亚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进步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 Toyota 吗？又有 GM 吗？又快死人了。我们呢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开着车啊，绕这个城，绕这教会的这几个 block， 绕完以后呢，你们各自上 freeway 呢，各自回家就行了。这是现代的这个绕耶利哥城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呢就啊同心合意呢，就在那个教会门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大家呢就开车，就建立一个车队。哇，这个车队好整齐啊，就绕着那个教会门口的那个路转弯以后，然后转了就上了飞尾了，大家各自就分东西就走了，就绕了一圈就走了。第二天又是这样，绕了一圈就走了。第三天的早上6点钟，我收到电话，是我上次打电话给那个弟兄，是他们教会的执事打电话给我，田牧师啊，不好意思这么早啊，吵醒你们啊，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没睡觉啊。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开执事会啊，开执事会快到天亮啊。我心里在想，哎呀，感谢主啊，一定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说我们一直绕圈绕他们就睡不着觉了，半夜开会啊，开到天亮了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终于呢开会完了，做了一个决定啊，因为呢我们呢又不想呢这么便宜的卖给你们啊，但是呢那个发展商呢，他出的价也很便宜，我们也不甘心呢啊，把这个教会呢卖给发展商，把它拆掉不做教会卖掉了，是吧？就很可惜。我们当然很希望卖给你们，但是你们出的价又太低啊，但是呢为了公平起见呢啊，那发展商也要买，你们也要买，而且发展商呢是里面呢有人在我们教会聚会是认识的，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这样子吧，我们呢再邀请几个团体啊，财团呢 啊都一起来呢，我们来呢投标，哎，公投啊，公投啊，投暗标。什么叫暗标啊？
暗标就是呢，你写一个价，大家写一个价，讲了以后全部丢上来，然后报价一报，价高者得，这叫暗标啊。是明的标就是啊，出他出10万，你出多少11万、11万、12万、10万，是叫明的来投标啊。暗标呢，就是啊，你们三个啊要买这个教会，好啊，你出一个价，你出啊写在信封里面，然后你投上来，我就报，哪一个价报的高呢？谁的价最高，那就是谁得了。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祷告，我们开完会，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呢是最公平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又找了另外一个机构来，所以现在呢，你们呢有财团，这有一个发展商的财团，然后呢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然后加上你们教会啊，你们三个啊，你们就投标吧啊，投暗标啊，在3月10号的那一天，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开标，3月9号的时候，你们准时把你们的标呢投上来。电话一挂断以后，我的头都打了，就烦了，糟糕了，投标，他投多少钱呢？啊，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执事分享，执事说，田牧师，你看着办吧，是你带我们绕着圈去祷告的，现在他们有回应了，要叫我们投标了，要投多少钱？你说要投多少钱呢？啊。我说好吧，我们继续再绕圈吧，还没绕完，所以我们绕，好，绕了一圈，一天，第二天，在这两三天的时间，一边就是绕着祷告，一边呢，我就跟几个执事们讲，你们赶快上网去查另外那两个团体，啊，去查那个机构。我们看看人家他们财务情况怎么样啊？什么兵法里面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嘛，对不对？了解一下人情况啊，然后知道他们的财务情况，我们猜他们可能会出多少钱，然后我们再算一下我们会出多少钱，比他们高10000啊或者1000，我们就会拿到这地方了，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的方法，人的智慧，对不对？啊，我找很多专业的做地产的，然后呢，啊，好像就像做查情报一样，去查，查完以后呢，越看越没有信心。人家的财力雄厚啊，人家资产又多，钱又多，最穷的就是我们教会，而且每个月的奉献还不敷，我们还想去查人家的财务情况，哎呀，真是可笑啊！这看完以后呢，那几个执事望着我节目师啊，我看我们的机会是很渺茫啊，看完以后很没有信心，所以。我就回去祷告，我就发现那是人的思想，人的智慧。如果不是凭着信心祷告的话，你靠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你就会越来越灰心。就等于你看着耶利哥城这么强大，这么多军队，你就不想打下去了。所以呢，就在绕最后一天啊，就是第7天是礼拜天，要绕7圈。礼拜天之前的礼拜六，第六天绕了第六圈啊，那这第六天呢，我们开了紧急执事会跟这个啊建堂委员会，我们就坐下来。我说啊，现在的神已经听了我们祷告了，从我们啊犹豫不决要不要买，我们同心我们决定买，然后我们投了一个价40万很低的价去买。现在人家不理我们，然后我们绕了第三天的时候，神听了我们祷告，他们睡不着觉，他们开会，然后出了一个方法是要投暗标。那么现在呢，我们情报也查了，查完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去跟他们竞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祷告的这圈还没绕完，明天是礼拜天，我们要绕7圈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有机会打这场仗，但是我们看来呢，不能靠自己的智慧，各自的方法，我们一定要靠神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样做决定呢？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要投一个标，出一个价钱。要出多少钱呢？如果我们看了他们的财务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出高一点。如果我们出得很高，我们的奉献又不够，我们钱根本就没有， 你说那么高，你需要更有更大的信心，相信你教会里面可能有几个 Bill Gates 啊，是不是？对不对？你要很大的信心，那么奉献这么多钱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带着那么大的信心，我们呢投一个标，投得很低，很低的价钱，你还是要需要很大的信心。为什么？你要相信呢，上帝呢会让他们投的比你的钱还要少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投的价钱太低，那就失去机会了。所以投标投这个价，价高价低都需要信心，都需要祷告。那现在怎么办呢？到底要出一个什么价呢？有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不敢承担。为什么？因为我报个价出来失败了以后都把我骂死了，牧师都是你就差了1000块钱，对不对？所以我说我想了一个方法，我经过祷告想了一个方法。我现在呢每一个人发一张纸，当作是你来买这个教会，你会出多少钱？这个纸不记名啊，所以呢不必担心，我不会秋后算账。每一个人发一张纸，你写，写完以后拿着奉献袋收奉献的，把那个你出的价全部丢到那个奉献袋里面去。然后呢，我们请一个执事呢，再把这些价钱拿出来呢，拿个计算机算个平均价，平均价啊，计算一下，算个平均价出来啊。那么算完以后呢，我们看了多了十几万，本来是40万，我们现在出了五十一万啊，五十七万。那么啊，多了十几万，啊，很高兴。我在想，我们这个绕圈祷告呢是有功效的，对不对？哎，从40万绕的，大家的信心增加了嘛，对不对？有的人写的高，有的人就写的低，但是平均起来呢还是高啊，我很高兴。我说好，现在我们有五十七万的这个价钱啊，但是呢，我们距离呢投标的那一天呢还有一个礼拜啊，还有个礼拜。我们明天呢还有一天，第七天要绕七圈啊，我们还没大叫啊。那么请大家保密，千万不要把这个57万这个数字传出去，万一被其他那两个团体知道的话，那我们就打败仗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我心里要在想啊，我不想为难弟兄姐妹，为难这些执事，因为执事对于这个事情一定很兴奋，回家一定会跟他的老婆商量，哎，你知不知道啊，我们在祷告的结果，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发纸啊，算出来是57万呢。然后可能有些姐妹有些太太啊，听了也很兴奋了，她有些好朋友了，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的心声狗呢讲的，你千万不要讲出去啊，讲出去我们就糟糕，我们就买不成了。那传了，哎呀，教会圈子很小啊，对不对？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传一定用不到传到哪里去了。所以呢，你想了个方法，不为难这些弟兄姐妹，我尽量大家保密了。不过万一话说溜了嘴，我也不会秋后算账追究责任啊。所以呢，尽量不提，我们低调一点啊。大家呢心里有这个数，心中有数。所以呢，我们明天绕了七圈以后，然后呢，大家呢，你们各自在祷告，再出第二次的价。下礼拜投标之前2个钟头，我们看几集知识会，我们再发一次，再发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不怕他们把这个消息的走漏出去了。所以呢，到了礼拜天啊，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呢就绕着那个教会呢，大家一起在那边呢大声的祷告，祷告然后就大声的叫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就开着车子绕七圈，然后绕七圈以后又上飞尾，各自回家去了。一个礼拜以后，在要投标之前的2个钟头，我们呢开紧急知识会，我们重新呢再发纸， 发纸，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啊，我们也七圈的祷告也祷告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次投标的价钱呢，我们心中也有数了。经过一个礼拜的祷告，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认为你上一次你写的价钱是高还是低？所以我这次呢，再发第二次给纸给大家，你再报第二个数啊，你可以增加多一点或者减少一点啊。啊，不要为难，我们也不记名啊。然后呢，我们就把纸发给大家。发完以后呢，我们就收回来，再算一个平均价。算平均价一看，哎，又差不多是57万，差不多。哎呀，好奇怪啊！哎呀，这个很奇妙。那我认为说，嗯，这个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把这个数字摆在我们心中了。然后呢，啊，我就把这两个数字呢加在一起，再做平均除以二。然后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跟这些执事讲了，我说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把这个数交上去，得或不得，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投标成功了，那我们很肯定就是神把这个地方交给我们了。如果不成的话，那也是要顺服上帝，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就执事有意见了。田牧师啊，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啊，就算是我们呢用这个57万这个价报上去啊，我们还是输了。人家那些财团最少要60万。我说，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呢？我认为应该加2万，另外说加3万，另外说加就是60万，就是一头数。有人说66万，甚至66卷书啊。哇，糟糕了，这大家又开始呢，为了这个报价的事情又开始呢有争论，大家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了。那我就说啊，好了，我们呢经过了7天7圈这样祷告同心，大家一起的努力，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现出现了有这个在最后要投标之前呢，对于这个价钱的意见不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来投票看看，我们一般来讲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投票赞成呢，在这个数字之上再加几万，再加钱的举手，大多数都加举手，都认为我们这就是祷告完这个钱还是很低。少数的认为不加，就照这个数，这叫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呢，属灵的原则不一定是少数服从多数啊。我说，那按照一般开会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觉得今天很特别，我希望大家同心，所以我想请那几个不赞成的呢，讲一讲你们不赞成的理由。就那几位执事讲的说，我们7天跟着牧师转了7圈7天7圈啊，第7天还在这儿绕7圈，然后呢我们又发了2次的纸，好辛苦的，经过祷告，然后呢填下了这个数字，又算又平均数，又算出来这个数字的结果，这就是信心的数字啊，这就是祷告出来的结果呀。你在这结果上面再加1万啊、2万啊、3万啊，那加来加去是不是仁义啊？那出于仁义的，那怎么会是合乎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不赞成。哎，大家认为合不合理啊？哎，很合理，我觉得这个蛮有属灵的意义啊。我就问那些大多数的，你们认为他们的理由啊，你们能够接受吗？就他们想一想，没话讲，好像是对哦。我说，那么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服从这些少数的意见啊，就按照这个数字，我们不再加1万，不再加2万，我们就这57万，我们就投标了。好，我们就同心合意祷告，祷告完了还差半个钟头时间，我开车子差点要超速了，送到了对方的办公室去，就把这个标投去了。投了以后呢，我心里又在想，不太放心啊。礼拜天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啊唱标啊，就是够开这个标，然后最后就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是不是啊最高价啊，还是得不到标到啊标不到，不太放心。所以呢，我就安排2个执事呢啊，我就告诉他们，约书亚记里面呢 约书亚在打仗的时候，他要打耶利哥城，他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里面去。所以呢，我就选了你们两个人做探子。你们呢，明天呢就到他们的教会去聚会啊。你聚会人进门也不要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就是基督徒来聚会就是了啊！而且呢，尽量坐后面，不要坐在前面太显眼，坐后面啊！最重要的就是呢，要听清楚他们要开标的时候，投标的时候，我们中了没有？你是当场的见证啊！我说派你们两个去，他说好啊好啊，牧师，我们一定会办到，所以他们两个就去了，亏得我们派了探子去。好惊险哦！他们聚会完的时候，哇，大家都很兴奋的，要听这个标啊啊！这标开始读了，第一个啊，42万啊，这个是这个那个机构，一个基督教机构出的很低，42万。第二封，这是发展商的啊。一报55万，哇，全场基督徒啊，这他们都鼓掌，好高兴啊，哇，因为他们本来想，这本来发展商是出40多万的，原来是，就他现在出50多万，哇，55万，好高兴哦，鼓掌拍完叫完以后，就听到有两个探子，两个人在后面，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哇，全场的人头都转到后面去看，这两个人是谁啊？然后呢，第三封信啊，那个牧师也很紧张的，把这地方就赶快打开了。一打开，一看，51万。哎，明明写的57万，他说51万。然后讲完以后呢，就准备把那个信要撕掉，要丢掉了。我们的两个探子啊，跑都来不及跑，不是不是，不对不对不对，57万不是51万，你不要看那个这个中文，你不要看那个阿拉伯数字，你要看英文的，你要看英文的，就冲上两个知识就冲上来了。Look look here here， 要看英文的。英文是不会错的，对不对啊？57万嘛，对不对？对，你那个中文呢？51、57，那个七差一点点嘛，看起来像一嘛，所以牧师念的是51。如果他念了51，然后就把那个信给丢掉了，我们又没有在场证据的话，那个肥肉到口都又流掉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字跑出来啊，哇，这是57万，不是51。结果呢，我们得了，我们非常的高兴呢、我们就这样子把那个教会呢就买下来了。事后，我又打听了一些消息，听到以后，我就跟弟兄姐跟这些执事来分享了。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临门？要到龙门自己要踢球，我们之前大家不是意见不合了，说要加钱吗？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原来那个发展商他出55万呢、他本来要出60万的，他出60万，我们出57万，我们一定输给他的。但是呢，这因为他们认识那边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讲说，我们教会很穷，没有钱。出不起这么高，所以你出60万呢就太多了，你出55万还可以留下5万多啊，可以做装修做其他事情。你看，这是神的旨意在工作，我们还想要再加几万上去，对不对？那他也想要出高价，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出了低价，然后呢，我们还是照着57万去。啊，我们还省了那3万，加到60万，是要66万，那不是我们花的装修钱更多？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照着圣经的这个真理，耶利哥城绕现在的绕法。那你们这里是汽车城，很多 GM、很多 Chrysler， 你们可以开着车子到处去找。祝你们呢，将来呢要建堂购堂呢，一定会成功，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时间啊，来啊敬拜主，分享主的话语。愿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